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那我们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等待着您的加入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航班上面呢一起出发。
是的，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的，这个短信号码很简单，记住啊，是13229966022。我再重复，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信息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
是的，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呢，就是今天是礼拜四，明天就是礼拜五了。礼拜五有什么特别的呢？礼拜五有无限飞行号的热线电话开放，所以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钟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打来呢，和罗文辉和佳音呢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可以讲一讲你的喜怒哀乐，甚至烦恼丝是什么。
是的，我们的听众呢电话过来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很精彩很精彩的内容啊。
是的，
喜怒哀乐什么都谈呢、所以呢我们就把一部分的这些听众的电话录音就放在今天的星期四的这个关怀热线里面播出的。
啊，就是每个礼拜四我们就会播出听众朋友在热线电话当中的分享。
对。
当然了，您不用担心，如果您说我分享的这个内容呢不想跟其他的人去讲啊，只想让罗文辉和佳音知道的话，没有关系，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呢啊，遵照您的这一个的要求呢，我们会把它呢保密。但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见证、把我的经历跟无限的家人们一起来分享的话，那很好，我们就会放在星期四的时间，在关怀热线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聆听。
是的，好，现在呢就进到我们今天的关怀热线。我们一起来听听浙江的程弟兄给我们说说一个好消息。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我是罗文辉。你好，你是浙江的程弟兄是吧？
哎，你是罗文辉老师？
是，我是罗文辉，程弟兄你好。
哎，你好，我好多话跟你说一下。
我好多话想说啊，行，来。
我本来是一个盲人嘛，现在我就是一个好消息给你汇报一下。
好，好消息，我喜欢听啊！来，
我的女儿给我去在网上搜索，给我们去整眼睛嘛。
这是眼睛的一个手术、是吧？
眼睛是那个角膜移植吧？
角膜的移植手术哦。
2月20日去检查的，他是给我预约掉了，是2月20日去叫我去，21日、他叫我去住院。22日叫我动手术，我说感谢主，我说真的感谢主。他说你来得早不能来得早，那个医生这样讲。
哇，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我都给我女儿讲，我说感谢主。他说你感谢主，你还不要感谢我。是这样讲了哈。哎呀，我说女儿，我说耶稣伟大，上帝伟大。
是的。
我的人不算什么。
是。等一天就马上可以做手术，那是上帝给你很特别的安排啊、哦！
哎，
你现在的眼睛情况怎么样？比方看东西清楚吗？非常清楚，
清楚，很清楚，
很清楚。哎，感谢主，感谢主。做手术之前，你的眼睛本来是怎么情况的？
什么情况？一双眼睛就是你吃饭呢、啊，桌子上的那个碗呐、啊、盘子啊，
嗯，
基本上都是看到自己的旁边、自己的身边的一个碗，第二个碗都看不到的。
哦，就是很近很近的东西可以看见，但是其他比较远一些的就看得不清楚了，是吧？
看不到的，但现在就是不一样了。
哦，现在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吧？
对对对对。
哇，感谢主！
一百米、一百五十米都看得到了，看得到了。
150米都看得到啊，那真的是很感谢主啊！
哎，是啊，感谢的，我真的感谢上帝，都有能力。
啊，真的真的，你的眼睛本来是怎么受伤的呢？
那个小孩7岁的时候，荨麻疹烧坏掉了嘛。
哦，这样子啊。
不是有的人嘛，烧的那个脑筋要发那个脑门炎。
嗯嗯嗯。
跟那个差不多的呀。现在不是有的那个小孩出生嘛，要打疫苗。
嗯，我明白，是疫苗。
以前那个
以前没有啊，
是没有的嘛。
对，以前没有。哇，所以说就是你的眼睛就从小就开始看得很不清楚了，但现在呢真的完全可以150米之内的东西都看得非常清楚，是吗？哇，真的是很大的神迹、啊、
现在我们还有呢，那人家还我自己感觉是很好很好哈、
哦、
那人家他说我本来是一双眼睛都看不到的呀，
嗯，
就是看到光线，其他的颜色、哎有的近的地方的颜色看得到一点的，光线也看得到的，
嗯，
就是那个东西啊，人家的那个眼人啊，那个气孔啊，样子啊，都看不到的。
哦，这是很模糊了，这些就看得很模糊。啊，真的感谢主啊，替你感到非常感恩了、啊、很高兴了、啊。
对，
那你信了耶稣有多长时间呢、啊？什么时候信主的？
35年了吧。我是93年受洗的。
93年受洗的，嗯，
对，
哦，
受洗掉了，就第二年主耶稣又接受了我祷告，他给了我们一个家庭，
啊哈，
给了我们的妻子。
现在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
哎，儿子九五年出生的，
嗯，95年，
女儿是九七年出生的，一个儿子四。
哦
26，
哦，都大了，成年了。
嗯，
那你的儿女跟你的太太，他们都还没有信耶稣是吗？
对对，我家里还是我一个人悔改的。我叫、要求你们这俩弟兄姊妹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让我们家里人都要悔改吧。
是是是，如果能够一家都信主，这是最好的、最完美的。那么，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啊，带领他们信主啊？
跟上他们呢，我们是以前给他分享嘛，人品是就是还可以，就是讲他就是不去做礼拜，
嗯，不去做礼拜，
你做礼拜，他也不反对，
嗯哼。就是他们接受你信主，
你家里搞什么迷信嘛？他也不搞。
嗯，他们没有迷信，但是呢，也尊重你信耶稣，只是他们不相信，是吗？
对对对，他就是不做礼拜，嗯、他其他的都还相信的。
那比方最近的这一次啊，你的眼睛得到医治，哇，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也是个神给你的神迹，有没有想过跟他们分享啊？在这一方面就跟他们谈谈耶稣的恩典啊，耶稣怎么爱你保守你，能不能跟他们这样讲讲呢？
我现在是跟我女儿在家里，我女儿还在家里嘛，她现在上海那里还没有去嘛，还没有去打工嘛。
哦，女儿还在家里，
太太在义乌打工。
哦，他在也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那你就多为他们祷告咯，一方面为他们祷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机会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谈谈你的经历啊，跟他们说说耶稣怎么帮助你，怎么医治你的眼睛，把这个好消息跟他们分享，同时呢就很自然的顺便就可以讲福音了，是吗？
哈哈
是吗？对呀、啊。
听珍珠走过来，今天会是他走访的日子，祝我求你怜悯我，听见我迫切的呼求，我听见主走过来，我灵魂体深深渴慕你，一生年日让我能看见你的荣耀降临，我听见主走过来，今天会是他走访的日子，祝我求你怜悯我，听见我迫切的呼求，我听见主走过来，我灵魂里深深渴慕你，一生年日让我能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哦，我期待的时刻，我唯一的期待，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龙文老师，我问一下你，
哎，
如果这个时候祭祖，能不能去？怎么样去？
哦，祭祖，那。祭祖是可以的，基督徒也应该纪念自己的祖先。那么当然我就不鼓励你去拜啊，比方烧香啊，烧纸钱啊。
那个我是知道，那个我妈妈去世了，那个办这个事情嘛，都是我安排的。
哦，那明白。那祭祖是绝对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基督徒呢也应该关心我们的去世的家人啊、或者是纪念他们以前的贡献，对不对？因为毕竟特别是父母亲啊，他们真的是非常劳苦啊，养育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存这个感恩的心去纪念他们是应该的。那我就鼓励你，你可以比方到你妈妈的那个墓前坟墓前面呢，可以带一束花啊，一些花放在那里。
我其他的我妈妈过拜的一号了，去我一到她的那个墓碑那里去了，都是花，其他的一样都没有。我你那个火炮都没有带去给我打过来。
哦，
就是带一束花，
是一束花可以了。 带束花到那边，或者是给他那个坟墓做一点点的洗刷啊，把它扫干净啊，抹一抹，擦一擦，这样子啊，让那个坟墓可以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也可以在你的母亲的坟墓面前，比方唱一首赞美诗歌啊，用一点时间去默想母亲过去他付出的，他为你的家人所付出的一切啊，想念他以前的好处啊，想想他以前怎么关心你啊，然后呢你再向上帝做个祷告，感谢上帝让你曾经有这么一个好母亲关心你，那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想大概这样做已经非常有意思了，对吧？
哎哎，对，
就是啊。
那个火炮能不能再去打？
哦，就是烧鞭炮这些是吗？
对。
那其实也可以的，基督徒其实不是故意要避开这些，我觉得烧鞭炮也是可以，没有什么迷信的意义。但是现在呢，很多人
就是打一个鞭炮热闹一下，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烧鞭炮只是一种热闹，或者是一种
对，
就是热闹的意思。对，其实也可以做，但问题呢，就是现在很多人把那个烧鞭炮跟拜菩萨呢，可能是连在一起啊，很多人都是同时做，所以呢，有的人就认为，哎，你烧鞭炮呢，就等于是迷信了。我不一定认同这一点，我认为基督徒也可以烧鞭炮。但是问题就是有的人误会了，以为我担心的有的人以为呢，你烧鞭炮就等于拜菩萨，所以你在这一方面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咯。如果你不想引起别人的误会，那我想呢，我鼓励你还是不要烧了。但是如果没有人误会，而你觉得，哎，烧鞭炮只是个意思，
不是，人家也不误会。我自己，我妈妈过拜的时候，出葬的时候哈，他们那个叫我也是到那个教堂教会的里面的那人来主持的嘛。
哦，
他们都那个鞭炮都可以打嘛，
行，
可以打。他说热闹一些，他说其他的也如果不打嘛，他说外邦人要好笑，
我明白，
戏笑你们啊，
是
他们顺上帝的人嘛，他说鞭炮都不能打的，他是这个意思。
行。那如果你们教会弟兄姊妹没有误会，外邦人还没信主人也不会误会的话，那你们就抱着一个很清洁的心去烧鞭炮，作为一种纪念啊，或者是一种热闹，搞一种热闹的气氛，这个我是可以同意的，你可以做，没问题的。
老师为我家里人祷告。
好，不如现在我为你的家庭做一个祷告。
好的。
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主啊，我们为着程弟兄的一家来祷告，感谢主让他的眼睛在最近做了手术之后能够看得非常清楚，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医治，求主怜悯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他一对儿女都没有信耶稣，没有认识主，求主帮助他们在主的爱感动底下，有一天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耶稣真的是爱他们，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一家都能够敞开他们的心怀，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一家是和和美美的，在福音里面享受主的恩典，在主的救恩当中呢，享受永生，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赐福给程弟兄和他的一家，让这个家庭充满着你的恩典，充满着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程弟兄，
谢谢，
我就跟你聊到这里，不客气啊，保持联系。
谢谢啊，
再见。
祝福你身体健康。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非常谢谢这位浙江的
程弟兄
的电话啊。
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然他这个好消息我们非常开心啊，是非常开心，他得到了这个眼角膜的移植手术，而且是很成功，为此为他感恩。同时呢，他带了一个问题呢，这个基督徒到底能不能祭祖呢？在当中能不能放炮呢？这个是很多哈，我相信就是收音机旁边的信徒的一个困扰吧。
是因为祭祖其实是牵涉到一个文化，我们传统的文化就是我们纪念祖先啊，也要尊重祖先。那么我们都觉得祭祖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呢，在这个拜祭的过程里面，如果你真的是拜祭的话，比方你把你的祖先变成好像一个神明去拜他，或者说有些是出于一种害怕，怕鬼，所以我就祭那个鬼。那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去祭祖的话呢，我认为基督徒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了。
对，那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会有经历，特别是南方的听众朋友啊，家里面可能呢都会有一个祖先的牌位，甚至于呢可能这个柜子一定要是红色的啊。那么在当中呢，长期的摆这些的祭物，放着那种长明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在这个祭祖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可能这个迷信的色彩呢就会比较浓厚。
对啊，特别是过节的时候又烧什么纸钱的这些、啊、
对，然后摆烧猪、
烧鸡啊都有啊，
对，放鞭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放鞭炮了。其实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底下，他所放的这个鞭炮呢，他的意思呢就是驱赶那一些所谓的鬼神啊，然后呢让你的这个祖先呢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地下生活。那么这个观念呢其实是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老一辈他们留下来给我们的。
对。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六亲不认了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来讲一讲。
还有放鞭炮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比方在过年的时候呢，一种喜庆的那种观念气氛，就放鞭炮。那么到底在祭祖的过程里面，基督徒能不能放鞭炮呢？我个人认为呢，看你是抱着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思想去放鞭炮。如果你说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拜祭的仪式，祭祖的仪式，我不是拜那个祖先，我不是去祭鬼，也不是要赶鬼啊，只是一种让更多的人了解明白我们现在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这么一个仪式啊，在进行当中了。那我觉得基督徒可以做啊，因为这个放鞭炮这个动作本身没有什么迷信的意义在里头的。
最重要的其实呢，就好像我们说钱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到底你怎么样用这个钱呢？这个目的才是呢在当中要搞清楚的。那么放鞭炮呢，鞭炮本身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一个带着各种不同色彩的这样的一种的物质啊。可以呢，好像罗文辉讲到的，是一种喜庆的改变气氛的，或者在当中呢提醒别人的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的记号，也可以呢是一种呢被这一种所谓的迷信色彩当中啊，说是驱赶魔鬼蛇神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看你的心态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曾经讲过说这个瑜伽还有太极，到底在当中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呢？同样的也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摆的。如果你心中是不平安的，你在当中这么做的一个行为会绊倒其他身边的人的话，那就好像刚才罗文辉跟程弟兄所讲的，那我们劝你还是不要做了这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在当中呢，是可以吸引别人来到跟前，甚至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传讲福音，认识耶稣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是，我甚至联想到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我记得，大概距离现在，我想40年前吧。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在香港这边的教会呢，有人就打那个爵士鼓，在敬拜的时候唱歌，打爵士鼓或者是弹吉他，其实是一般的木吉他而已啊。
是。
那么 牧师就说：“这是魔鬼的音乐，
哇，
不能做
好大的帽子，
对，不能做这件事情，也只能弹钢琴这样子。
嗯嗯”
那么后来我们都已经抛弃了这种思想啦，我们都觉得弹吉他、打鼓没事啊，这是一种乐器而已。问题是你怎么用它？你那个音乐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嘛？
是，难道一定要吹唢呐吗？
对对对，其实唢呐也可以啊，真的。
对呀、啊，所以其实，在当中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底下，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懂得如何的把它能够道成肉身啊，不要硬性的在当中呢去教条式的啊，把圣经的话语呢搬到你的生活当中。
对，
哎，我们刚刚在前两天才讲过这个法利赛人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么在当中，他们就是很多的时候是硬性的把一些所谓他们认为很知道、很清楚的一些的信仰呢，放在生活当中去批评那一些非法利赛人，
嗯
啊，他们就觉得自我清高，并且呢，在当中啊，这一种的优越感让他们在当中有很多的骄傲，
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绝对的真理、啊、
是的，反而调过来，今天的我们呢，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如何把我们的信仰能够道成肉身，让我们身边的人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你做到了，那么那一些其实方法在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有很多探讨的空间的。
对呀、啊，
所以今天陈弟兄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非常对信仰认真的弟兄，所以他才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 是
在当中，如果我们学习呢，凡事啊，我们在啊去做决定之前，都来问一问啊，上帝喜不喜悦？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做了之后会不会得罪神？好，那我们得到了答案之后，我们再去做。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多多少少呢，都能够在当中呢，去多了一些思考跟求问，而少了一些错误的盲目。
所以我听到好像程弟兄这些弟兄姊妹发来的信息或者是问的问题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因为我发现年纪越来越大，那个脑筋就变成死脑筋。不愿意变动，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好像理所当然的了、
啊、对啊，
对对，
好像几十年是都是这样吧，
是，
那干嘛要改变呢？但是人家一问呢，我就想，哎，是不是有另外一些解释了？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点了解这个问题呢？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刚刚经历过在家里面啊录音的这个经历吗？
啊，
其实坦白的来讲，对于佳音和罗文辉这种年纪的人，而且我们在电台做了很多年了，
嗯，
我们真的是很习惯在录音室里面的这种录音的状态。
对啊，
突然间改变学习使用一个电脑新的软件，在家里面一种特别的环境，
这个录音笔
去录音，其实有一些困扰，对不对？
困扰啊，很麻烦啊，
真的真的，我要把家里人赶出去才能录音，你知道吗？
猫猫狗狗都要赶掉、
对，要让他们闭嘴。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尝试了，哦，原来我们所制作的、我们所努力摆上的，上帝喜悦，这个节目能够顺畅的送到听众朋友的面前，它就是一件可以荣耀神的事情啊。
嗯，所以创意往往是逼出来的。
哎，所以呢，我们在当中呢，也可以呢去学习更多的寻求探讨，也求神呢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看得懂，到底他让我们去做些什么、去学些什么，在当中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可以呢多一些的祷告来寻求。
希望我们在信仰方面呢也越来越有这种属灵的创意，对不对？
是。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
拜。This could be my day of visitation. Have mercy on me, Lord. Hear my cry of desperation. I hear the Lord passing by.是他。